主你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再次第二节，以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舍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祝福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这一次在主里祝福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主啊，是我们相约在主里面，我们今天在这边相聚，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相聚在你那里，在天家，这是主你给我们的约定。你去了以后，你说你还要再来，你在哪里，叫我们爱主的人、信你的人也在那里。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相约在主里，在每个礼拜天早晨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啊，求你亲自向我们讲话，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凭着相约在主里这样一颗爱心的连结，连结在你的国里面，连结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愿你的荣耀充满在今天早上的敬拜里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翻过来看那首那双看不见的手。今天早上唱的好像都是情歌一样啊，这是跟耶稣的情歌。那双看不见的手，第二首歌，虽不见你，触不到你，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 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再次第一节，虽不见你，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第二节，是你的手，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是你的手，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虽不见你，虽不见你，触不，用祷告的心来唱，但是我们来求主来进入我们的心中。你正在对我低语，求主向我们讲话。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是你的手，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最后一次第一节，虽不见你，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一直在带领我们，因为你向来是爱我们的，你向来是眷顾我们的主，你也向来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等候你，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深深知道你一直在这里。愿你的荣耀此刻降临在这地，让这地充满你，也让这地充满你的爱， 圣灵引导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早上的诗会、诗情、诗班，以及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愿圣灵在带领当中引导我们的心聚在一起，赐下感动的灵在我们里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真是再有机会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今天主日的开始，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我们今天清晨的敬拜。在诗篇34篇1到3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遍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敬拜小组。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是的，主耶稣的爱触摸到你的心，也触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最渴慕的心，让我们用最深的爱来回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的爱，所以我们也愿用我们的生命来唱这首《我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走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向前行，以我直到永世，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从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只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 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是的，这个4月17号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到圣地去敬拜我们，去朝见我们的主，只愿得着你在那一个圣地里面，让我们真实能够看到主耶稣来过世间，走过世间，让我们跟主耶稣的心一样，我们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只愿得着你。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浮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隔挂，只挂认识你，我的主，我已忘我的唯一。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我用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这位宝贵的主，谁能与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只愿得着你，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只为宝贵的主，
只为宝贵的主，谁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降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
是的，当这所诗歌唱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求主也能够进入你我的心。弟兄姐妹有体力的，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主进入我心》。
进入你心，亲爱耶稣，求主来进入我的心，因我心灵的困倦头发，现在就进入我的 进我心居住，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请进入我心，主耶稣进入我心，心亲爱耶稣，求主紧紧光照我心，求赐奇妙圣灵充满我，完全管理我心神，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请进入我心，主耶稣现在进来，永不离开，请进入我心，主耶稣。
是的，亲爱的天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恳求你进入到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叫我们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可以安心安静地敬拜你，因为这是你所配得的，也是你带领我们到你面前要敬拜的一个原因。主啊，求你真的鉴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求主你真的垂听，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歌声。主啊，求你悦纳我们，求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我们为你的信实，为你的公义，为你的圣洁来感谢你，因为那是你的属性，那是你要教导我们的，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生命的光照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诚信的人，也让我们在凡事上真是在对的事情上面来荣耀主你，并且求主你就是让我们看见神你是多么慈爱的神，叫我们就是对待弟兄姐妹的时候也用这样的爱心来对待他们，原来是你爱世上每一个人，我们感谢赞美主你。主啊，当我们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特别想到我们要为几位年轻人在你面前来同心为他们来祷告，知道他们的生命当中是神你特别的带领他们到现在，并且要到永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提名为锦令这位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保守她，她最近她遭遇到一些事情，主你是知道的。主啊，就求你平息她的心在你面前，也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跟能力在她身上，让她的电脑所流失的 data 很快能重建起来，也让她在外地在求学的时候所面对困难挫折的时候向主你仰望，因为主你是他的牧者，你必要带领他经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主，我们特别把他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为 Aaron 祷告啊，他也是离家不久，在UOP 在那边读书啊，在环境上啊，在地理上，也在那边的教会上的适应啊，还要再一个调整。主啊，就求你保守他，带领他，赐给他力量，让他离开家的时候，让他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真的有主你的带领，让他不觉得孤单，让他不觉得寂寞，因为神你常常与他同在，赐下平安的心在他里面，也赐下平安的灵在他的心中。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我们的一位小姐妹 Melody 来祷告啊，她即将要毕业啊，她开始要找工作了，我们把她仰望在主的面前，她是那样一位爱主的姐妹，这么乖巧的姐妹，主，我们也特别把她交托仰望在你的带领当中，赐下你够用的恩典，为她预备最好的一个工作在你面前。我们也想念到我们的小兄弟 Kenji， 常人在轮椅上坐着，有时候甚至他 身体上那个地方痒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伸手去烧那个痒。主啊，我们正常的人，我们很难想象到那种在挣扎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苦涩，但我们感谢主，你恩典仍然是够用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Kenji 交到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他，求主你祝福他，也求主你保守他每一天的日子，在你的带领当中赐下平安的心在他里面。因此我们就把这四位的年轻人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保守他们，祝福他们，并带领他们在你的完全的爱里面，施恩的圣灵经常与他们同在。主，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人都需要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会一个一个在你面前有声无声来为他们祷告。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主，你们今天看到陈林弟兄来到门当中，昨天他得了重感冒，今天依然来到你面前，因为昨天晚上他向你求了。主，如果你许可的话，他今天就能坐在这个地方。感谢主，你垂听他的祷告，以致他今天在这个地方坐着，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弹竖琴。我们感谢赞美主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李欣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上个礼拜一她做了手术啊，复原得非常的好。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继续的带领，继续的医治在她身上。主，我们今天到与我们的姐妹 Sandra， 她从台湾来到这个地方不久，但她最近她的口腔、她的舌头破了，生活非常的不方便。主啊，她在这个地方有很多要事的地方，但是她的嘴巴啊，她的舌头啊，有不方便的时候，主啊，求你特别医治临到她的身体里面啊，保守那孩子在你面前，让他们在这边适应得好。我们再次把洛协林弟兄他在附近的工作交在主的手中，也求主你继续带领他，祝福他，保守他，在你面前得到完全。我们再次把 David 孙 Amy 的婆婆交在主的手中，她患到一个疗养院当中，最近她不太爱讲话了，最近她心情不好。主啊，她甚至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她还不知所云。我们特别求主你眷顾她，求主你看顾她，也赐下够用恩典在他的身上，也跟那些医务人员同在。我们就将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也求主你让我们待到你身坐前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仰望的灵在你面前来向主你来赞美。求主你在我们会中来掌权作王，将一切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将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
弟兄姐妹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这个寒冷的早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敬拜。最近这个天气有一点寒冷，所以很多人都有一点不太舒服，我们要特别小心一点。我们首先来欢迎这个新来的这位，应该是弟兄哈，是林佳明是吧？姊妹啊，对不起，你可不可以请，你可以站起来跟我们认识一下吗？两位啊，哦，非常欢迎你们，你们从哪里来的？台湾，非常欢迎，谢谢。我有没有念错你的名字啊？哦，对不起哦，你是一个姐妹 ，OK。他是大学 ，OK。他已经是基督徒了，谢谢。还有没有在我的右手边有新来的朋友？这位，哦，非常欢迎你。哦，哦，上礼拜一个姐妹来，今天她又带了她两个子女来，非常感谢主。哦 ，OK， 谢谢。那在我的这个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哦，非常欢迎威廉的大哥大嫂能够再一次与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我们也彼此大家彼此互相的问候一下，花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活动一下，暖一暖。我发现我们大家这个问问的时间越拉越长了，可见大家都很珍惜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非常感谢主。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聚会后能够继续留下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装备训练，特别是新来的弟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彼此享用，彼此有很好的交通。我们也感谢神，在上个周末长周末，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冬令营已经圆满结束。也感谢我们的英文堂牧师跟师母，他们同心合一的来带领和参与这个施工，更谢谢其他许许多的弟兄姐妹的摆上的同工的摆上。第三点，就在2017年，我们这个下一季的装备训练马上在三月初就要开始了。今年这一次我们是要研读我们教会的章程，所以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把这个时间抽出来，我们会在楼下，让我们大家都一起来了解我们教会的章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第四点，就是这个礼拜三我们也有仍然有这个联合祷告聚会，这一次是由刘强国执事带领。我们非常欢迎弟兄姐妹，真的是若是你有空，真的是把这个时间可以分别为圣出来，能够礼拜三来到我们教会，让我们一起来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祷告。然后第五点 ，TGIF 和青少年 或者和儿童的团契，在这个礼拜五我们仍然继续有。然后在第六点就是在3月10号到12号，我们这个南湾有联合的培灵会，我们教会是负责在礼拜天晚上，我们的诗班、我们的招待、茶点都是由我们教会来负责，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把那一天的时间能够抽出来，能够让我们一起能够来服侍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或者是一些还不认识主的朋友们。在第八点，仍然是希望各位都能够注意，就是说在复活节我们有转会跟这个接受这个敬礼。如果你是我们教会的慕道友，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就请你跟毛牧师或者是教会的办公室来联络。我们非常希望你可以能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第七跟第九点就请你们各自阅读，特别是大家注意在三月份的我们教会的事工，希望你们都能够把3月18号，然后在26号我们的主日就可以邀请一些还未信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非常谢谢你们各位在教会许许多多的事工上面的参与。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用奉献继续来侍奉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能够给我们机会来使用我们。主，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怎么样使用你赐给我们的金钱。主啊，也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为了教会的事工，为了你国度，主啊愿意摆上。主啊，就求你也赐福这些所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也保守他们，也保守我们在这里，赐给我们有智慧如何来使用主你自己的金钱。主啊，真的是叫我们让其他的人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主你的爱。谢谢主，还将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谢，阿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毛牧师。对不起，今天有诗班，非常抱歉，我们请我们的诗班来献诗。
弟兄姐妹平安。我手上这个跟我今天要讲的好像有点不太对，但是没有关系。好，一开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教会生命力的导向，健康的七，就是有关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的经节，在提摩太前书3:14，来，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教会的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这告诉我们教会是个什么地方，教会有谁在里面。教会第二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这告诉我们教会的事工，这告诉我们教会的事工，教会的里的人际以及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第三个是教会见证近前的奥秘，这告诉我们近前的奥秘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参与在受圣灵感孕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身体当中。所以当我们 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一个人，我们是参与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在他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在那种互实的关系当中，在那种连结里面，我们来见证他。那么神的心意当中的教会是什么？神的心意中的教会当然不是指一座的建筑物，因为主耶稣他主次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告诉我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那里就有什么？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教会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每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每个经由耶稣的宝血得着洁净并披戴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加拉太书3:26，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耶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多成为一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么这段圣经在预备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什么？上帝的儿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怎么样披戴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分男女，不分什么，所以我们属乎基督的话，我们就能怎么样接受承受亚伯拉罕后裔所得着的应许。所以当一提到教会的时候， 保罗心就火热起来。一提到教会，保罗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一提到教会，保罗就有温暖跟期待。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刚刚所认识说什么？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就表示保罗去了没有？还没有去。他有一个希望，他有一个期待，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可是在还没去之前，他说，所以先将这些事来写给你，先将这些事写给你。按照时间的推算，保罗被囚于罗马两年，他获得释放以后，他再回去以弗所，后来由以弗所往马其顿的时候，就将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他自己本来希望不久以后就可以从马其顿回来，因为在马其顿的时候他单言日久了，不能很快回到以弗所，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而这封信是什么？就是提摩太前书，教导提摩太要如何固守正道，抵挡异端各种的错误的教训，维持纯正的信仰，并指示他怎样处理教会里面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也许就是 EPAI 这种事情。他还劝勉提摩太为主尽忠职守，过敬虔的生活，而且要做信徒的榜样，做美好的见证，以担当牧养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工作。这是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的一个原因。而当时提摩太他正好在以弗所牧会，保罗期望很快可以再见到提摩太。据说后来保罗在去以弗所的途中，当他经过特罗亚的时候，他再次被捕，被关押在罗马的监狱当中，而且在那里殉道了，并没有见到提摩太。也不知道是保罗心中早有预感，他可能再见不到提摩太了，或是圣灵有所启示，他说：“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这所以说出保罗他写提摩太前书的一个动机。那这些事是什么？是指本书提摩太前书全部的教导。有一位妈妈，她给双胞胎洗澡以后，就把他们放回到床上。那放上去的时候，一个就开始哈哈大笑，那妈妈就问说，你在笑什么？他说，你给哥哥洗两次了，而我一次没有洗到。妈妈连双胞胎有时候都分不清楚，她在她印象当中她也都洗好了，结果一个哈哈大笑说她没有洗。我想保罗这个时候的心情就像这位妈妈一样，她以为可以很快见到提摩太，但他却被耽搁了，以为可以把要说的话全部都说完，可是想归想，却没有完成所要完成的，只好把圣灵感动的话语他写下来给提摩太。特别在第十五节的上半段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倘若如果我单言日久，一直见不到你，你也知道，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在教会当中应当怎样行。使徒保罗的心很细，他做事很谨慎。这句话我们看出保罗无论在哪里，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什么？是教会。他把教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这份爱教会的心值得我们学习。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儿女，在家里最重要的是彼此的相爱，唯有弟兄姐妹相亲相爱，才算是个真正的教会。而且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就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应当让神来做一家之主，众人多服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所信的神，他乃是活火的神，并不是死的偶像。我们必须真正的感受到所服侍的神是又真又活，才算是进到教会的见证。所以保罗他就接着说出， 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有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是什么？就是这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说出教会的存在，为要表现真理并坚持真理。神的家必须担负传扬真理的责任，因此凡事要按着真理而行，才能成为真理的根基。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真理的见证人，都负有传扬并证实真理的责任。所以我们，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多是什么？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一个故事说到，当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以后，众天使就开始烦恼。他们烦恼是什么？到底该不该向人类来显示宇宙的真理？如果要显示，要把宇宙的真理藏在什么地方？于是众天使就召开天庭的一次的大会来讨论。很快他们就得到一个第一个问题的共识，必须向人类显示宇宙的真理。就他们得到共识，必须向全人类来显示宇宙的真理，因为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但是要把宇宙的真理藏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却讨论了好久好久，最后就勉强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把宇宙的真理藏在一个够隐秘的地方，不能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太容易被发现的事物的话，人类就不会珍惜。而如果一般凡夫俗子都容易取得了宇宙的真理，那对那些毕生在追求真理的人也怎么样？也不公平。所以一位天使就说了，他说，我觉得应该把宇宙的真理藏在天上，难不成人类还想要再造一次巴别塔吗？那一次上帝对他们已经有所惩戒了，他们大概不会再重蹈覆辙，所以藏在天上最好。那另外一位天使站起来说，不行不行，我反对，因为这宇宙的真理是要显示给人类的，如果把它藏在天上，那么人类拿不到就不懂真理，不懂真理就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以为要放在一个与人类比较接近的地方。一位天使说，人类以他们的聪明智慧已经发射卫星到不同的星球上面，而且继续在研发当中，而且太空说已不知来回地球几遍了，虽然最近一次在返航当中失事，但是人类会善罢甘休吗？一位年纪大的天使说，我就是担心人类这种想征服太空的梦想，迟早他们会爬上来的，不管是摘星或采月都有可能。我还听说他们的旅行业、旅游业已经发展到太空旅游了，所以把宇宙的真理藏在天上并不是个好办法。那第四位天使就说了，依我看，我觉得应该把宇宙的真理藏在最深的海底。因为天使说，这也行不通，因为人类已经建造可以在水底停留很久很久很久的潜水艇了，只要他们在海底停个半年六个月，一定会把海底翻个遍，这对海洋生物会造成很大的骚扰。他还没有讲完，又一位天使就说了，哪需要半年六个月，他们已经有什么扫描器或是探测器之类的仪器。讲到这里，大家心情都很不安，陷入城市当中，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藏住宇宙的真理一样，所以就没有人再讲一句话了。那众天使都觉得非常的无助，觉得苦无对策，人类比他们所想象的还难以应付。当主席就要宣布上位的时候，有一位年纪更大的天使站起来，他在天使当中是一位备受爱戴的一个尊敬的人，他平常话不多，是位受爱戴而且热心助人、心胸宽大、实事求是、不把假设性的议题当作真实来看待、 更不会把想象当作事实，而且每次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他都能讲出那种很智慧而且有建设性的话语，因此他赢得大家的信任跟友谊，因为他使大家和乐融融。他说，既然藏在最高的天上，藏在最深的海底都不是，我倒觉得有一个地方真是不错，大家考虑看看。因为天使等不及，就一直催着说，哪里啊，快说快说。那老天使就说了，嗯，好不好，我们把宇宙的伟大的真理挂在每个人的脖子上，甚至写在他们心板上或在额头上，好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看见，每个人 的头上的那个额头上，他们的面前都有真理写在那里，他们可以彼此提醒，不怕他们不知道，只怕他们知而不行。那众天使就拍手叫好，一致通过这个节谕，因为这个节谕太完美了，又不失上帝喜爱人懂人人懂真理，以真理行事的原则。所以老天使他就继续说了，大家都知道人类喜欢外在的追求，很少做内在的反省和探索，人类喜爱从深奥神秘之处来寻求真理，人类不喜欢从明显的地方寻找真理，人类往往在乎别人的声音，却不在乎自己内在的思维以及事情的真相如何，人类喜欢夸大其词，炫耀自己，好大喜功，指责别人的眼中有刺，却很少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他们不太会内敛跟自省，所以把宇宙的真理常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这样他们才不会离真理太远。那当然众天使听完就掌声如雷，说对啊，这个办法简直太完美了。于是众天使把创造好的人类都安了一颗一颗心，把宇宙的真理都安在他们的心中。那一天有一位朋友问我说，什么是真理，宇宙的真理在什么地方？我思考了一下之后问他，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我很好奇基督教所说的真理是什么，因为他是个慕道友。真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比拉多曾经问过耶稣，在约翰福音18:38，他却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耶稣就是什么真理。耶稣就是真理，真理在什么地方呢？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生命记30:11以后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你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取海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宇宙的真理应该藏在什么地方？不但成为众天使关心的话题，也成为人类所关心的问题。不管人类多聪明多智慧，发明多现代化，人类并未飞越穹苍或深入地极去找真理。其实真理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的心里。上帝把宇宙的真理安置在世人的心中，因此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论将来人类的走向如何，一切最先进的工具如果不能帮助我们探索内在发现真理，都会很快就被淘汰，成为昨日黄花。所以希伯来的哲人教导他们的后代认识什么是真理，其中最大的真理是认识谁是你的创造主。到底谁是你的创造主，这是希伯来人 教导他们的孩子要认识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就告诫了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在生命记6:14，我们起念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当使徒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指的是每一个人，他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是什么？就是你们，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当我们在讲到 CCCSB 的时候，那已经不再是个建筑物而已，而是你我每一个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这么说，我们一起念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上帝，要在你们身上来荣耀上帝。所以上帝的殿是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来荣耀上帝。所以圣殿不单单是个建筑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教会就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感谢主。大灾近前的奥秘，在十六节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六件事情：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离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有人说以赛亚书总共有几章？六十六章。以赛亚书总共有六十六章，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所讲的跟旧约有关，从四十章开始到六十六章，这总共二十七章当中讲的跟新约的信息有关。所以以赛亚书是圣经六十六卷的一个什么？一个缩影。所以以赛亚书有人说它是个小圣经，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一节却是整个圣经当中最小的一个浓缩版。而这个最小浓缩版只有一节，却把整个圣经的精神与目的完全表明出来，再找不到比这更短的了。如果我们说要感叹，我们要赞美神的话，我想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我们要好好的赞美神，因为这节当中真的把旧约新约都讲都讲完了，就这么短的一节圣经当中。所以这一节包含新旧约的提到了六件事情，从上帝道成肉身，到在荣耀当中被接升天，又提到三一神，提到三位一体的神，从天讲到地，又从地讲到天，从肉身显现讲到被接在荣耀里。就这么一节短短的圣经节，已经把整个新旧的信息都完全讲出来了。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必不以为然，我们一起念，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理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说教会或者说我们要花几天来完成对这一节经节的见证，也许我们会回答用一生来见证这个近前的奥秘没有错，但是一生有几天？真的一生到底有几天？有人说人的一生当中有两天，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那有一个故事是从那个Steve Jobs， 就是那个苹果的这个创始人他追女朋友开始讲。那中文翻成贾伯斯，那个 Jobs 他是谁？他是苹果公司的创办人， 是世界第一部个人电脑的发明人之一，也就是出产 iPhone 公司的老板。他在2011年10月他去世了，那时 iPhone 5就快出来了，所以 iPhone 4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价格特别的好，所以很多人要买了最后一部，那个就是把它买下来当作纪念。话说在1985年， Jobs 他被自己创立的苹果公司扫地出门，那是在1985年的时候，可以想象当时他的打击有多大。但是 Jobs 他只闷一闷了一下子，很快的他就振作起来。有一天他在一所大学当中在演讲，而当时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他女生的他，就坐在听众席当中来聆听 Jobs 的一个演讲。听说他当时的女朋友都被电，那个女生就被电到了。活动一结束，这个贾博士他就去跟他聊天，拿了他的电话号码。原本他很想开会跟他约他当天晚上一起吃晚餐，可是又正好他有一个会议要开，只好把快要说出口的话把他吞了回去。当 Jobs 他准备去开车离开的时候，他问自己一个老问题，这是他每一天早上面对镜子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今天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天，我今天要做些什么？答案出来了，所以这个 Jobs 他就马上就跑回去那个演讲厅找那个他，约他出去共进晚餐。而这位他就是那个 Lauren Paul， 他们中文翻成宝儿，就是后来 Jobs 的老婆的太太。那引述 Jobs 的一段话，他说什么？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在人生中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所用过最重要的方法，因为几乎每件事情，所有外界的期望，所有的名声，所有对困境或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消失了。就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才会存留下来。他又说，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惧避开陷阱最好的方法。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理由不能顺心而为。所以我们也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最后一天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天，我今天要做什么？那么第一天又是什么呢？当第一天入大学读书，我们对学校、课本、同学都充满什么？好奇心。当第一天进公司上班，我们谦虚、愿意学习、有冲劲。当第一天约会，我们会小鹿乱撞、大象狂奔，珍惜相处的每一刻。当第一天晋升只等的时候，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满腹的雄心壮志。当第一天到教会牧会，我们会全心全力摆上。当第一天读圣经，我们会想要一口气的读完它。每个人都有第一天，但曾几何时，这个第一天就变成好像是陈腔滥调的这一天了。所以要有所作为，回想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第一天，都是我们最有活力的一天。时光不能倒流，但态度可以回转。一生只要两天，就拥有了每一天。一生只要两天，就拥有了每一天。用最后一天的心情去选择下一步，我们会更有方向。用第一天的态度去做每一件事情，我们会更有活力，更能成功。所以我讲这么多，要见证大灾近前的奥秘，我们要有第一天的态度与热情。怎么见证大灾近前的奥秘的六件事情，就要用最后一天的心情来克服困难，找出方向。也许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有一天，有位妻子很感动地对她丈夫说，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把我的相片放在你的皮夹里面， 这个丈夫就说，当烦恼或困扰发生的时候，不管有多困难，我看着你的照片就能迎刃而解。那这个妻子就更感动了，想不到我对你有这么惊人的影响力啊。丈夫就说，是啊，望着你的照片，我问自己，我问自己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困难比这个来的更大的呢？我一直不太会讲笑话，因为我还没有讲就先笑，这就已经不好笑了。方法是人想出来的。有句话说，聪明的人找到方法，懒惰人找到借口。一个失明的男孩坐在一个大厦的阶梯上，他摆了一顶帽子在他的脚旁，他拿着一个告示牌，写着说，我是个瞎眼的，请帮帮我。这个帽子里面有几枚的这个硬币，有一个男人经过了，就从他口袋里掏出了几枚硬币投在这个帽子里面，然后他就拿起那个告示牌，把它翻转过来，又写了一些字在那个告示牌的后面，他换回那个告示牌，以便走过的人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新写的这个句子。而这个帽子很快就装满了钱，还有很多人给失明的男孩更多的硬币。中午以后，改写了这个告示牌的男人回来，要看看事情发展的怎样了。那男孩认出他的脚步声，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今天早上改写我的告示牌的人？你写了什么？那人说，我只是写真相，我说了你原本的意思，但是用的是另一种说法。他说，我写的是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但我却不能看见。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但我却不能看见。你认为第一个告示和第二个告示所写的是同一件事情吗？是同一件事情。当然两个告示都是告诉别人男孩是失明的，但是第一个告示简单纯地告诉人投入一些钱在帽子里，以便帮助这一位瞎眼的男人。而第二个告示告诉我们，他们能享受每日一天，但男孩不可能享受他，因为他是眼瞎的。第二个告示只诉说男孩的是瞎的，但第二个告示牌告诉人们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不是一个瞎眼的人。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吗？第二个标志更有果效。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信息，要为你所拥有的感谢，要有创意，要革新，另类和正向的思考。当生命给你100个理由去哭，要展示你有1000个理由去微笑的生命，无悔的面对你的过去，以信心来掌握你的当下，无惧的为将来做准备。所以保持信念去去除恐惧，这最美的事情是去看一个人微笑，甚至更美的是知道你是那微笑之后的一个原因。我这个礼拜以来啊，应该是 allergy， 应该是过敏，但是也感觉到有点感冒，所以等一下结束以后你就不要握我的手了，因为我觉得就整个头已经是昏昏的那种感觉，都很不能集中。那因为我吃了一种特效药，那特效药会催我很快的入睡啊，喊到1、2、3就睡着，像在开刀一样，就睡得很熟，那醒过来的时候又很想睡。那我现在在那种昏沉的状态当中，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讲完，还好我快讲完了。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把教会两个字换成你或是我或他或我们，这句话变成你，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是你，我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我们会用第一天的态度和最后一天的心情来守护真理，来见证真理。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是我们早上刚刚唱过的那一首那双看不见的手。好不好？我们坐很久，如果你方便，你可以站起来，好不好？
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
虽不见你，
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
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
阿爸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经常用那我们看不见的你的手来引导我们，来成为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经过青草地溪水旁，也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让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正在对我们低语，我们知道你一直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那钉痕的手为我们献上，重新抚慰着我们那破碎的心田。主啊，我们喜欢听你的声音，我们喜欢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领受你的温柔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再度在今天早上填满我们每一颗心灵当中的饥渴。主啊，感谢你把教会的真理跟柱石这样的信息来赐给我们，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感谢主你，我们感谢神，你自己在肉身当中显现，最后被接在荣耀里，你还要再来，在荣耀当中来降临，我们等候你。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